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啊，是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在你的殿中。主啊，我们知道凡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此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审判着全地的主，就在我们中间。主啊，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他践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肺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隐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逃避。主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全人，你看见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地方，你看到我们掩面，我们自己都掩面不看的地方。主啊，你看见我们的过去，主啊，你更是看见我们的将来。主啊，因为我们的将来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愿你保守我们行在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恩典当中，被你的话语，也就是被你的道所带领。主啊，愿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被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道所重生。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上午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你让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可以来到这里，能够口称你阿爸父，能够得着这儿子的地位。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你亲自向我们扬脸。主啊，我们今天就要见我们阿爸父的面。主啊，我们要借着你圣经的话语，我们要亲眼见你，我们要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在我们上次这个主日信息当中啊，我们思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天国啊。天国是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天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中，你所盼望你想拥有的东西啊，你想要很大的房子啊，你想要非常好的车，你想要很多很多的金钱，那天国可能没有这些。但是我们上次我们思想到，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爱，我们要平安，我们要人与人之间没有罪，没有谎言，没有欺骗，我们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天国里有，也就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天国里都有，你真正不需要的东西天国里也不会有。所以我们来思想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到这样一个我们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到过，我们甚至我们心里都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呢？只有一个谦卑的人啊，像小孩子那样谦卑的人，他愿意被改变，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他愿意成长，这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啊。我们让一个小孩子说，你说你错了啊，我经常对自己的女儿说，你说错了啊，我姑娘很快就说，哦，我错了我错了啊。有时候我对 啊，对成年人讲，你说错了。他说你还不是错了。我们会发现小孩子比较容易认错，大人就很难啊。啊，我不是说我们家的姊妹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圣经关于人啊认罪的教导啊，何谓认罪？以前在我们在我妻子家乡的教会呢，就是有这样一位信主的姊妹啊，我在这里姑且称她为张姊妹。这个张姊妹信主之前，她脾气非常的不好，她几乎跟所有她见到的人都会吵架，骂人家。那么她甚至到一个地步，看见别人在那里说话，她就会走过去听一听，听，哎，你们在说什么？哪怕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他到最后他就会跟人家吵一架啊，就会骂人家。他就是这样一个脾气非常非常不好的人。那么他在一个工厂上班，这个工厂事实上还不算小，还是很大一个工厂，但是他在这个工厂里面跟所有的人他都吵过架，都骂过人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的躲着他，看到他就躲。那么在自己家里呢，他的丈夫也是这样啊，他的丈夫也尽量的晚一点回家，或者尽量的不回家。那么同时他的丈夫就长得比较帅啊，他丈夫就在外面喜欢招花惹草啊，就跟一些其他的女人就是勾搭在一起。后来我妻子啊，冯海的妈妈就特别找到这个张姊妹，就要给她传福音。她说你这个样子不行，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没有路走的。后来这个张姊妹听到福音之后呢，她也愿意信。后来我的岳母就对张姊妹就说，那你今天回家之后你一定要做认罪祷告。认罪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人如果不认罪，是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的，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后来就在那天晚上，这个张姊妹她就跪下来在神面前做这个认罪的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你做的那个祷告叫什么祷告呢？叫罪人的祷告啊。Sinner's prayer， 罪人的祷告。罪人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当然就是认罪了。所以这个张姊妹她就做这个认罪的祷告。后来就是跟我们做见证，就说就在那一天晚上，她祷告了整整一夜，她也哭了整整一夜。就在那天晚上，这个张姊妹她从来不认为我有什么罪啊，我有什么错呀、啊。但是在那天晚上，他发现自己有认不完的罪。就在那天晚上，张姊妹她从来不认为我不会哭的，啊，我只会让别人哭的。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她发现她有流不完的眼泪，她就哭啊哭啊哭啊哭。后来第二天早上，她起来，她就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她就去上班。人们就发现他不一样，跟以前那个样子不一样，不是相貌有什么变化，但是人们就看到他有不同，他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开始他的同事都不敢相信呢、不敢相信，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过了几个星期、几个礼拜之久，慢慢开始真的相信了，这个小张真的变了，啊，真的变了。然后他的同事开始主动开始跟他讲话。后来这个张姊妹她的丈夫呢，也看见她的变化呢，也愿意信耶稣。那么她丈夫后来也信了耶稣啊，她也结束了自己在外面那种很混乱的生活啊，要每天都当然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就是有一天这个张姊妹她老公急急忙忙跑回来，就一把就抓住张姊妹的手，就说 就说哎呀，我今天真的是彻彻底底相信，真的是有一个上帝啊，真的是有一个神啊，我今天真的是信了。后来这个张世美就问，就说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讲，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让你这个样子啊？后来这个张世美老公就说，就说今天我碰到这个警察局长的老婆，这个警察局长的老婆呢抓住我不让我走啊，他要勾引我。后来呀，我当时我吓一跳，我一甩他的手，我就赶紧就跑掉，我就赶紧就跑掉。后来等我跑出来之后，我就心里在想，我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他就对他的妻子，对张子梅就说，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那个警察局长的老婆很漂亮，他说你说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跑掉呢？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跑呢？我想不明白，但是我当时就突然就跑掉。后来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真的是有一个上帝，这不是我做的，真的是上帝做的，是圣灵在我心中做的。所以他就彻彻底底的折服。后来张子美听到她老公这样讲，她哭笑不得啊，但她确实知道一件事情啊，我的老公不一样，不再一样。他就想，哎，从来没有梦想过我的老公就像圣经创世纪当中写的那个约瑟一样，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老公能够成为像约瑟那样的人。我们知道约瑟在别人家做奴隶啊，他的主人的妻子去勾引他，结果约瑟说啊，赶紧跑掉啊，衣服都不敢拿，赶紧跑掉。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公就变成这样的人。后来啊，张子梅的小儿子看到爸爸妈妈都信主了之后，他后来也信了。结果这个小孩子以前就是街头上的混混，但是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工啊，过上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华人就是喜欢讲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感谢神啊，我在教会当中我看见太多太多不可能被改变最顽固的人，我也看到很多那种无可救药被从家里赶出来的那种吸毒的人，我有看到那些许许多多自以为是骄傲得不得了的人，但是他们都被上帝所改变，他们自己心中的伤害，他们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他们给自己家庭造成的伤害，他们给他最爱的人造成最深的伤害，这些伤害全部被上帝医治了，全部被上帝恢复了。所以圣经说，有一天在天国里面，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忧伤，上帝把这一切都抹去，好像这一切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那极大的喜乐临到我们，我们就不再会有忧伤。那么这一切一切的事情，不仅在天国里会发生，在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在今天的生活也会发生。这一切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往往就是从一个认罪的祷告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呼，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我们基督徒与外邦人不信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啊，你是否会继续犯罪，你是基督徒你可能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认罪，我们会真正的认罪，我们会悔罪，我们会立志依靠耶稣基督，我不再犯罪。这是基督徒与外邦人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所谓圣人，什么叫圣人呢？啊，圣洁的圣。什么叫圣人呢？约翰加文就说，所谓圣人不是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圣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十节啊，圣经这样说，约翰一书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看到马丁路德，他写过95条论纲， 那么这九十五条论纲就揭示着宗教改革要开始了。那么他把这九十五条论纲定在这个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的时候，第一条说的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说，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信徒的一生应当悔改。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的悔改的经历，他的认罪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的第五十一篇，旧约圣经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到诗篇五十一篇啊，我们会今天多次的看啊这一首诗篇。诗篇五十一篇，这首诗篇是大卫写的非常出名的一首认罪的诗啊，叫所谓认罪的金诗，黄金的金，金诗。我们注意到大卫并不是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犯罪，大卫他从小就认识上帝，从小就信靠上帝，是他在成年的时候当了王的时候他犯罪。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诗的这个小标题啊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那个上面会有写，就是大卫和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就是说这首诗的来历是怎样来的。那么大卫与拔示巴犯罪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旧约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啊，在这一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和他部下，他的手下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两个人犯奸淫。那么后来拔示巴就告诉大卫，就说我怀孕了。这时候大卫不仅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相反他用诡计用谎言把他非常忠诚的这个手下这个乌利亚就害死。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不仅仅是没有认罪悔改，相反他罪上加罪。那么乌利亚死了之后，他就把拔示巴娶进来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从大卫犯罪到他真正的认罪中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啊，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我们身上的光景，我们犯罪很长的时间，我们不愿意认罪。那么一直到大卫什么时候才肯认罪呢？就是先知拿单去劝他，去先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告诉大卫，你就是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欺负人家伤害人的那个。后来这时候大卫才醒悟啊，大卫就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终于认罪。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大卫就把这首诗写下来交给灵长啊，这其实是一个公开的认罪。交给灵长的话，这首诗是要配上曲要唱出来的，在公共场合要唱出来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王写下这首诗，然后告诉他的这个赞美诗的这个领敬拜的人，每一次我们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要唱这首诗，唱就是大卫所犯的罪，唱就是这位王所犯的罪。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样在认罪的，这是一个公开的认罪啊，这不是私底下给上帝祷告一下就可以的。他把这首诗写下来交给灵长，这是要唱的，不是唱一次，是反复唱的。所以大卫是一个认罪的人。我们再看圣经中一些不愿意认罪的人，那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试图逃避上帝，结果上帝找到他们，结果亚当就对上帝说，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二到第十三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们认为是被别人所影响啊。亚当是怪罪夏娃，甚至亚当说，这个夏娃是上帝你给我的，他们根本不觉得他的罪，他觉得是受别人影响，他别人导致他会犯罪。那么夏娃也是讲，夏娃是说是蛇啊，你要怪罪就怪蛇。那么我们也会看见该隐不愿意认罪的该隐，我们知道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啊。那么上帝就对该隐说，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今天事实上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犯罪的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不认罪，我们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如果大家看新闻啊，看报道，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罪犯啊，他们的律师为他们辩护的时候会说，这不怪他，这是社会造成的啊，这是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啊没有爱的家庭，这是他父母造成的。我们会找许许多多的借口，我们不认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罪人，不肯认罪的罪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掩盖、说谎、推诿自己的责任，来欺骗别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欺骗自己，麻痹自己的良心，仿佛自己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啊。我现在呢，我的女儿在这个小学上了一年，我发现她就有变化啊。以前我们让她认错，她现在她就认错，我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他说啊，是我错，错了没有？错了，啊，很快。但是现在我就说这件事情是你做，他说不是我做，啊 ，I promise。其实他自己明明知道是他做的，但他现在越是这样，他就越说啊，不是我做的 ，I promise。所以这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上帝不要我们起誓，对不对？人为什么要起誓呢？因为你说太多谎了，啊。你加深你的谎言，你就说我起誓，你希望人家信你，你说你发越多的誓，就证明你说越多的谎。如果你不说谎，你没有必要起誓，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所以人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罪呢？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大卫在这里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所以大卫认罪虽然是很晚啊，犯罪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他才认罪，但是大卫却说，我知道我的罪，他是知道的，他心里真的是知道他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六章六节，对，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到一个人的心里啊，第一件事情可能是让你心忧伤啊，可能是让你心觉得难受，可能是让你觉得扎心啊。大卫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心里。在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旧约圣经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旧约圣经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后面那个部分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在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到第五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到第五节，这同样这首诗篇也是大卫所写的。那么大卫在这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在这里就是描述一个人什么样的光景，一个逃避自己罪的人，他真实的光景。他知道自己有罪，他很痛苦，他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他永远就是活在这种痛苦当中，这种煎熬，这种痛苦，他是知道，他是躲不掉，这种犯罪必定会追上他，罪的后果必定会追上他。如果一个人不认罪的话，他永远活在这种煎熬当中啊，一直把这种煎熬带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你在世上没有认自己的罪啊，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人的面前去认你的罪。那么认罪同样意味着什么？认罪意味着我愿意接受罪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惩戒，可能是上帝的责备，我愿意接受罪所带来的后果。你有这样的态度，你才是真正的认罪啊，不是你嘴上说说而已，你说完了之后，你还要加上一句话，我愿意被打，我愿意被罚。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在认罪啊。我们看诗篇51篇第四节，诗篇51篇第四节，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说到，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个你是指的上帝啊，我向上帝犯罪，唯独得罪了上帝，在上帝眼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你责备我，你骂我骂得好，你惩罚我，你责备我，这证明你做得对，是我错了。那么大卫对上帝有没有上帝对大卫有没有责备，有没有惩戒呢？有非常非常重的惩戒啊！上帝借着拿单的口对大卫说，在撒母耳记下12章10节，撒母耳记下12章10节，你既藐视我啊，娶了好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结果我们会看见大卫他以后的家果然是充满了凶杀，充满了残暴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12章11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要与他们同寝。你不是抢了别人的妻子吗？同样的事情加倍的临在你的家庭当中。大卫不是不知道这些，他知道这些，他听到上帝对他的责备，听到这重重的惩罚，结果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上帝你说的对，你的审判你的指责是对的，我确实我应该接受这样的后果。那么同样的一个犯罪的人，你看该隐，该隐杀了他亲生的，杀了他的亲兄弟，结果上帝对该隐的惩罚是什么呢？上帝没有杀他啊，杀人者应该偿命。我们这里哦，我们在这里要说杀人偿命，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偿命呢？给钱可不可以啊？最重要的原因，人身上的价值为什么会有价值？因为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你杀一个人，你在侵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在基督教之前，人们不明白，你包括在罗马帝国那时候，杀一个人，你赔偿的金钱要小于你杀别人一头牛，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牛的贡献更大啊，一个牛有更高的劳动力啊，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一个人做很少的事情，所以一个人没有一头牛有价值。那么人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你今天你再不喜欢一个人，你再讨厌一个人啊，我说的不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身上依然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上帝就是为罪人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因为罪人身上依然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所以哦，该隐杀了他的亲兄弟，他应该是杀人者是要偿命，结果上帝对该隐说，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啊，这是在你种地必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上帝对该隐的处罚是放逐他，放逐他，这种处罚是很轻的，非常轻的。结果该隐说什么？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认罪的人呢？这不是一个认罪的人。上帝给他很轻的惩罚，他仍然觉得重啊，他仍然说哎呀这个惩罚太重了。所以什么叫真正的认罪呢？真正的认罪就是我愿意接受罪带来的后果，我愿意。所以我常常会思想那个第一个被主耶稣带到乐园里面去的那个强盗啊，我相信我给大家弟兄姊妹分享过很多次关于这个强盗啊。那么这个强盗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同伴，是另外一个强盗，另外一个强盗嘲笑主耶稣，嘲笑他。那么这一个在主耶稣右边这个强盗就对那个强盗就说，我们这个样子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强盗接受他所受的这个刑罚，他认为我做的事情带来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我承担，我罪有应得，他认为自己罪有应得。这就是一个认罪的人，这就是一个认罪的人。所以他是真真知道自己有罪，并且他愿意为他所犯出的罪付上代价，哪怕这个代价是让他死，并且用一种最残忍的方式死去，他都愿意接受。所以他是一个真正认罪的人。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强盗只是运气好，死的那一天正好旁边有耶稣，所以到乐园里去了，是不是运气好呢？也是，确实运气好，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不仅仅是运气，因为同样还有一个强盗有同样的运气，另外一个强盗旁边也有耶稣，那个强盗为什么没有被耶稣带到乐园里去呢？他没有认罪啊，他不仅没有认罪，他还在讥笑主耶稣。所以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而我们的堕落沉沦呢，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选的。你不肯认罪就是你自己选的，你不可以怪耶稣不给你机会，你不可以怪上帝不给你机会，上帝给了，有些人抓住了，有些人失落。那么有一天啊，有一个年轻人来到穆迪 D.L. 穆迪面前流泪啊，泪流满面对穆迪说，哎呀我要信耶稣，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非常诚恳。这个穆迪看他这个样子就对他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的？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对穆迪就说，我以前是贩毒的啊，我贩毒到美国来，我赚很多的钱啊，我现在很后悔啊，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穆迪就对他说呢，那这样，你把你贩毒所赚的所有的钱你交到警察手里，然后你去投案自首，然后你去坐牢，然后你什么时候从牢里放出来了，我们再来讨论你是否成为基督徒。那这个年轻人听到就哭得更厉害，哎呀，我赚的钱虽然我贩毒赚的钱虽然是很多，但是我现在都花了，没有钱了啊，你怎么办？穆迪就说，那这样，你变卖你一切的房产，你一切的资产全部变卖，你把你这些钱全部交给警察，然后你去自首，然后你去坐牢，然后你怎么从牢里出来，我们再来谈你是否成为基督徒。然后这个年轻人又哭又哭，哎呀，我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我把房子这些东西全部卖掉，那他们怎么办？然后穆迪就说，你老婆知不知道你想成为基督徒？这个年轻人说，我老婆知道啊，她很支持我呀。他说，好，那你回去跟你老婆讲，我要成为基督徒，我就要把这房子卖掉，所有的东西卖掉，然后交给警察，然后我去自首，然后我坐牢，然后等我坐牢出来之后，我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去跟你的老婆讲，你的老婆如果同意你就这样去做，如果不同意你还是要这样去做。后来这个年轻人没有办法，他就回去跟他的妻子讲啊，妻子听了就痛哭啊， 哭啊哭，哭了很长时间之后，他妻子就终于对他的丈夫就说哎呀，我实实在在我还是想要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啊，你这样去做吧。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变卖一切所有去自首，去坐牢，然后坐了很多年牢之后出来，成了一个基督徒。什么叫认罪？这叫认罪，这叫认罪。什么叫爱？你爱要有代价，你认为要有代价。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去认罪，我们就是那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我们就不可能有圣经所说的那种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颗心不可能成为我的心，我们只不过是那粉饰的坟墓，在耶稣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一群没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死人。什么叫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自己的罪，并且对上帝说，你对我的判断，你对我的审判是正确的，我应该承受这些，而且我还要信你，我还要信靠你。那么我们再看圣经中另外一位犹太人的王，他的认罪，事实上是犹太人第一个王啊，扫罗王。扫罗王也认罪啊，也来到上帝面前认罪。那么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5章24到25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24到25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扫罗在这里所犯的罪，就是上帝让他除灭亚玛利人的牛羊，但是扫罗他就很喜欢这些牛羊，他看见百姓也很喜欢，他就留下了一些最好的牛羊没有除灭。后来他确实知道自己犯了罪，违背了上帝的话，结果他来在撒母耳面前对撒母耳认罪，他说我有罪，我有罪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们要知道，扫罗说得很清楚，他因惧怕百姓，他是不是真正怕上帝啊？不是怕上帝，他是怕他的人民，怕跟从他的人。他为什么怕？因为那个时候很民主，大家手上有选票，你不讨好你的百姓，你不讨好你所带领的人，这些人可以推翻你。这今天很多政治家就是这个样子，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从他的良心，他不遵从上帝的话，他讨好他的选民。那扫罗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在这些选民当中，跟从扫罗的人当中，扫罗是个很好的领袖啊，他很体恤我们的心意啊，他很照顾我们的感受啊，他很好啊。但是你在上帝的眼中看，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懦弱的罪人，不敢真正认自己的罪。那么在加拉太书啊，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10节，保罗这样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吗？还是要得神的心？啊，加拉太书1章10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扫罗、大卫被称为上帝的仆人，但扫罗没有被称为上帝的仆人。扫罗他所怕的是跟从他的人。事实上他为什么怕人家？其实他最在乎是自己的王位、自己的权力，这是他最在乎的。因为他想尽一切办法，他想保住他的位置，所以他才会怕那些跟从他的人，他并不怕上帝。那么再看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扫罗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心。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扫罗在这里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 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扫罗在这里他认罪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撒母耳回去仍然抬举他。哎呀，撒母耳说，哎呀，他是个认罪的王，他很好啊，上帝很喜欢他，希望撒母耳讲这些话抬举他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威信，仍然保住他的王位。所以他说这是你的神，他扫罗从来不说这是我的神。所以这种认罪完全是虚伪虚假的认罪，没有一点价值。这种认罪让他罪上加罪，结果接下来我们看见上帝就弃绝他，就兴起了大卫。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认罪，我经常说我错了，但是实在想我说错了是希望息事宁人啊，我想生活轻松一点。哎呀，你说我错啊，我就错了，我错了，好了，啊，不生气了，就这样。不一定你真正认为，我不一定真正认为我错了。我希望息事宁人，我不喜欢得罪人，我不喜欢人际关系搞得那么紧张，我不喜欢大家不喜欢我，啊，我很多时候还很需要大家。扫罗是这个样子，哎，我有一次就是冯海姊妹她的妈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我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有一个周姊妹，在冯海妈妈她家乡教会有一个周姊妹。这个周姊妹跟冯海的妈妈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冯海的妈妈脾气说话很直接，非常非常直接啊。那个这个后面我就这个周姊妹就说，哎呀，你跟冯海的妈妈姓汤啊，汤，你跟汤姊妹这么多年了，这个同工啊，你哎呀，你们是很好的，这个很好的朋友，不容易，我们就说不容易啊。后来那个周姊妹就小声说，哎，其实我们之间也有矛盾的。也有不好受，也有矛盾，也有摩擦。后来我们就说，哎，那这么多年你们怎么一起同工啊，一起服侍啊，为什么呢？后来这个周姊妹就说，她说汤姊妹这个人呐，哎，她说话虽然有时候是比较那个，但这个人爱上帝是真的，他爱上帝是真的，大卫爱上帝是真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服他，对不对？约柜回来了，大卫在那里欣喜若狂，高兴的跳舞，衣服都掉下来。结果他妻子看，这是一个王啊，做这样的事情。大卫爱上帝是真的，所以上帝就给他真正的权柄。大卫的国度那是最强盛，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你的权柄，你的荣耀，不是人民给你的，是上帝。立王废王全在乎他，全在乎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大卫的认罪，我们来思想扫罗的认罪。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犯罪到底是得罪谁，我们得罪人其实就是在得罪造他的主，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哪怕我们仇敌的身上他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要看到他身上好的一方面，要看到他身上上帝在他身上放下的那些东西，我们要发现出来，然后真正的从心里去爱他，因为他身上确实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罪很难，为什么那么难以认罪呢？就是我们不愿意否定自己，认罪其实就是否定自己嘛。我以前做错了啊，我说错了，我选错了。对自己的一种否定，无论是你是对自己智商的否定还是情商的否定，但总之你就是在否定自己。我们不愿意否定自己，我们就不愿意认罪。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五章四至八节，路加福音五章四至八节，路加福音五章四至八节啊，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来到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那么他还在做一件事情什么呢？他说一句话，他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孩子， 他只会做木匠，他不会打鱼的。彼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啊，半辈子都在打鱼，结果他却听了耶稣的话，你让我到哪里去下网我就到哪里去下网，我不管你你是不是在打鱼方面很有权威，既然你说了好了，我就放下自己的意见，我就去下网，结果后来果真打到鱼，所以他就认罪。所以认罪跟对自己的否定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真正的认罪，你就放弃你自己认为的好的地方，你自己觉得你不愿意放手的地方。彼得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他为什么要听一个木匠的话去打鱼呢？你教我做木匠我听你，你教我打鱼为什么要听你呢？但是彼得他就听啊，他就听。你否定自己，可能是否定你最看为好的那一部分，往往伴随的就是真正的来在上帝面前认罪。那么我们会看见啊，保罗，使徒保罗他的见证，我们在圣经中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经文，保罗谈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在哥林多前书15:9-10，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9-10，保罗在这里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啊，我们再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啊，1:13-15，提摩太前书1:13-15，这也是保罗说他自己，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啊，会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啊。后面他会谈到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后面他会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保罗他是这样看自己，但是当保罗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后，他怎样看自己呢？那么在提摩太前书2:10，保罗这样讲，提摩太前书2:10，保罗这样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我无可指摘，不仅你们可以见证，神都可以为我做见证，这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狂妄。保罗说自己无可指摘，但是他同样一个方面又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这就是在一个罪人身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你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付出代价，承受那罪带来的后果，你说我愿意，那么你真正得到的就是自由释放，你真正有的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你有这样的一颗心，你就可以放胆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有神为你做见证，你就可以因信，因着这样的信心被上帝所称为义。上帝都称你为义，谁能定你的罪呢？所以真正的认罪必然带来真正的释放。那么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会得到这样的释放，他会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光景，承认自己的地位，我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啊，这恩典在我身上显大，就证明我是蒙着上帝的恩典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上个礼拜三啊，就在我们家里有一个查经聚会，在 NAU 在我们家里有个查经聚会，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里查经，查完经之后就一直留下来，就聊得很晚啊，差不多到凌晨的时候，就是开始大家都在谈这个祷告怎样被上帝应许的啊，这样的一些经历。他说：“哎呀，我祷告这件事情，咦，成了；祷告那件事情成了，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后来慢慢祷告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大家在谈我认罪的经历啊，我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后来就有一个刚信主几个月的一个年轻弟兄，他就说他前两天做了一个祷告，他本来在祷告当中他是向上帝求这个求那个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希望上帝给他成就，但是慢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祷告就变成一个认罪的祷告。 他来到上帝面前认他的罪。后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最后他后来跟我们做见证，他就说他祷告完了之后觉得心里好轻，一下轻了，就是那个轻重的轻。他的原话就是我的心一下就轻了。我说那个心怎么会轻了呢？他说我感觉就好像这个心里的血呀、一下啪往两边一流，我心里突然就一轻，然后我全身就很轻，然后哎呀就感觉很飘起来的那个样子。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那个感觉太好，感觉太好，人很轻松，很轻松，人很释放，很释放。他非常怀念那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我们心里很沉重，我们脸上很多的愁苦啊，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重担，圣经让我们卸下来，把这些东西卸下来。圣经让我们诚诚实实来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放下这些罪的重担，我们就成为被上帝所赦免的人，我们就是被他宝血所洁净的人。那么在希伯来书12章11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1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要脱下那缠累我们的罪。怎样脱下呢？我们要认我们的罪。当你真正认的时候，当你真正愿意承担的时候，你就真正的放下了，我们就获得那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我们才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愿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走上这一条真正自由、真正有信心的信心之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在你面前呼唤你阿爸父，我们不是不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一切的主宰。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一天你要审判这全地，你要审判万有，我们也知道有一天你要审判我啊。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来在你的面前，我们呼唤你阿爸父，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愿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认我们的罪，认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得到那释放，得到那恩典。主啊，无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带到我们生活中一样的困难或者是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主啊，我们愿意承担。主啊，我们知道哪怕我们经历这一切事情以后，主啊，你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你要借着这一切事情，你要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你要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主啊，我们愿意大卫的经历也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要经历。主啊，我们要一天要欢欢喜喜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要与你欢聚，与你在一起，我们要亲眼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以后的脚步行在你的恩典和旨意当中。主啊，也保守我们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主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是尘土所造，我们实在是软弱。主啊，我们犯罪的时候，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赶紧的来到你的面前认罪。主啊，我们不要像亚当那样的逃避，像亚当夏娃那样的狡辩。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孩子，我们就是软弱的器皿。主啊，但是你却要让我们这软弱的器皿变为刚强。我们是污秽，但是你却要洁净我们，让我们也能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你用。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